係啦，喺我講道之先咧，我要先有個祈禱啊。慈愛天父，我哋感謝你留下你豐富嘅話語，好讓我哋喺我哋每日嘅日常生活裏邊咧有指引，又因著呢啲寶貴嘅話語咧，都成為我哋行事為人嘅明燈。然而今日你嘅話語就進入每一個人嘅心裏邊，又咧願你咧得著每一個嚟到當中去渴慕你話語人。我哋咁样嘅祷告，乃奉我哋救主耶稣基督嘅圣名祈求。好，亲爱弟兄姊妹，喺信主以嚟咧，你系咪有遇到一啲你唔可以原谅或者你唔可以饶恕嘅人呢？你估下我有冇？坦白同大家讲，我系有嘅。对于一啲咧，我觉得唔真诚或者系内外唔一致嘅人咧，我就特別不能夠接受，我會敷衍或者冷待對方，或者不屑於跟對方對話，這樣是否合宜呢？通常我們不可以放過或者不可以原諒，都是我們接觸比較頻密或者比較親近周圍的人。聖經裡面有沒有說過我們不可以記恨的呢？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至三十五节。刚才我们刚才的敬拜队都读过一次，我就不再读了，我们就一路行，就一路在那段里面我再看，再入去再详细去看。在经文一开始二十一节，彼得就走入来问耶稣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问的？他说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多少次呢？七次可不可以？原文的意思说，若果我的弟兄将来有个时态，将来向我犯了罪，不是说得罪我，是向我犯了罪，我是应当饶恕他多少次呢？那什么是饶恕呢？饶恕原来是说取消、抹走、放过、撤销，哇，这么多的，赦免，不再追究，放过你所欠我的。原来饶恕的对象都是说债、罪的赦免，所以在新有旧约里面是指神的赦免。饶恕同时都讲释放，因此饶恕必定是讲对人的什么？是对人的罪。有一个圣诞节的假日，我一位朋友太太就在屋企的厅度预备宴客的摆设，突然间有个人不知道用锁匙咩，就开了屋企的门，开了屋企的大门。咁就有个男士一开到门，见到人在屋入边就话：哦，对不住，开错了门。咁呢位嘅太太咧，仲唔醒觉系咩？就话：哦，唔紧要，唔紧要，你走啦。咁咧，呢个闯空门嘅人咧，就闩埋道门走咗啊。系啦，所谓嘅话冇问题，你走啦，就系呢个饶恕。当然，我所指嘅呢位太太当刻咧，佢未曾醒觉到对方系一个白撞啊，试下屋企有冇人，如果冇人咧，就开始嚟偷嘢吓。好啦，这个就系饶恕。所以彼得所问的饶恕呢，不是单指弟兄讲错什么说话，或者弟兄做错了什么，做了什么事，而是弟兄或者是你的肢体呢真的犯了罪，你这个犯罪是做了在你身上，而且呢你承受了呢这个行动所带来的伤害，还有呢他是做了一件不合神心意的。咁對於受傷害嘅肢體，會覺得咩？有道理啦！我大條道理可以嬲你，係咪？我大條道理可以唔放過你。我再重複一次嚇，所做嘅嘢唔係合神嘅心意嘅行為，同時作喺你同埋我嘅身上邊，而且咧，你係承受咗呢個行動所帶嚟嘅傷害。所以彼得所指饒恕嘅對象係邊個？看看你隔离左右，是你隔离左右的弟兄姊妹。 不是街外的人。彼得所指的饶恕对象，我的弟兄，就是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饶恕首先的是教会里面的肢体。我想问，这样的功课容不容易做到？于是就彼得问耶稣，第二十一节说，我当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不够啊？为什么彼得不提三次，不提十次，又问七次呢？原来呢，彼得是从守行为律法的角度来问耶稣的。按照犹太律法呢，原谅人三次就够了。而七次呢，在犹太人看来是圆满，是一个充足的数字，完美的数字。所以彼得就这样问耶稣，七次是不是够了？彼得是说，有人犯了罪，我是受害者，饶恕对方七次之后是不是够了？那我反问大家，第八次你是不是饶恕他呢？又反过来问，哼，他令到我受伤害，一次都嫌多，还有七次那么多。你猜耶稣回答什么呢？耶稣回答是什么？七十个七次，即是说490次。但很特别的，在其他的圣经译本呢，新汉语译本呢，就是讲77次而已。即使是77次，是不是都要嫌多？你心里面会反问，耶稣，你有没有搞错啊？按照耶稣这样说，是77次或者490次，容不容易啊？其实一点都不容易。要做到原谅人、放过人的功课，更何况我或者你是受害者呢？我们都知道是不容易，谈何容易。好了，在今天经文里面，我再深入去看，为什么我们要原谅他啊？特别在这个群体中，为什么我们要彼此原谅？又怎样我们能够做到呢？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原来是有不抵、力有不抵的巨大的债务是被注销。当彼得问饶恕几次的时候，耶稣用什么来做比喻？用天国来做比喻。虽然饶恕是受，显然这个饶恕是在跟我们得赎的群体里面开始的。王就代表着神，他要跟他的奴仆计数埋单，因为这位天国的王要跟人计数。原来呢，带了一个什么人来？是欠了24节里面，这个人欠了多少？1000万的银子，和合本话。而呢，吕振中译本说他欠下的是6000万的银币。1000万的银子等于当时10000个他连德，一个他连德呢就等于一个普通劳工一日的工资。假设一个人由20岁开始每日工作，去到65岁，扣了52周的假期工作的是5天半，一年工作300天，计出来等于呢12870个工作天，一生呢就是12870个他连德，几乎呢等于这个仆人呢一生所赚取，就几乎呢你不吃不着不穿，还不还到？都还不起。于是第25节呢，这个主人呢就跟个仆人说，你还不起的了，你卖了你的老婆啦，卖了你的仔女啦，卖了自己所有去还。这位的仆人怎样面对这么大的债务？有没有人试过欠卡数的？若果是你，你自己还不起的债，你会怎样？滴汗，是吧？原来呢，欠债呢是必须偿还的。这位天国的王怎样处理呢？因为对方没什么可以还到。债呢，原来都同时是讲的义务、责任和承诺来的，是必须要偿还的。欠债者呢有一定偿还的责任。弟兄姊妹，当你打开电视里面有很多广告，经常出现广告是什么？ 卡數咩一筆清啊，係啊，卡數一筆清啊。但係點解咁多唔同公司、唔同嘅廣告都講緊卡數一筆清咧？顯然呢個卡數一筆清咧係好吸引人喎，對於欠債人咧係好吸引喎。呢句口號好吸引人，有乜嘢嘢比可以一次過清除曬你嘅債務咁更加吸引人呢？一筆清係讓人咩鬆一口氣。當然呢個係廣告啊，我都唔係鼓勵大家去借錢嚇。呢個廣告唔好忘記，呢啲咁響亮廣告下邊有一個咩 disclaimer， 有一句聲明啊，欠債必須要點啊？償還啊！唔好以為一筆清就係清走咗，原來必須要償還嘅。因此呢個欠債必須要償還，同埋能夠一筆清係俾人鬆一口氣。呢筆嘅巨債係點樣被清除呢？當人捉咗呢位嘅奴仆嚟到呢個主人嘅面前，佢發覺原來佢個債係一生都還唔到嘅。佢要求咩？債仔就伏低。拜求这个王宽容他，这个是什么宽容啊？你忍耐啦，你等候下我啦，你长久的忍耐我啦，不要硬住心肠啊，你可怜下我啦，体谅我的不掂和软弱啦。原来这个是饶恕的一部分，不是硬住心肠，而是体谅可怜他的没办法去偿还。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这位的主人怎样？这位的王是说得了，没有任何条件，他是怎样？免除了，没有任何附带的条件，就这样免除这个债务。如果你是那位欠债人，你会怎样？哇，好正，是吗？好正啊！冇任何嘅條件，係咪咧？哇，鬆曬，放低重擔，你會好好興奮，開心到不得了。你點樣睇呢一份被註銷嘅債咧？苦心自問，佢當中有幾多係認為自己所背負嘅罪債係千萬銀錢嘅咧？我包你唔會，我哋都會承認有罪。但是不会认为我们的罪有那么严重，而且我常常以为自己犯的罪比隔离的人轻一点，总是认为自己好过隔离那个。不过耶稣的比喻就提醒我们，若果我们这样做，若果我们觉得自己很轻的话，我们其实都同时是得罪了神的。对于自己还不起的罪债被人一笔勾销，你是不是真的经历到这份被人抹走一笔勾销的那份的恩典和那份的兴奋呢？我们自己所欠的债被免了，我们又怎样对待那些欠我们债的人呢？是不是应该一笔勾销呢？很可惜哦，原来人的眼光是又短又浅又窄的，又很健忘的，就好像这位经历了千万钱的债仔一样。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叫我们不要忘恩惠，我们要宽容人，在28-31节。正因为我们不认为自己领受了千万恩典，美国近代有一名教育家卡尼基，他在人性的软弱的全集里面提到，忘记感谢是人的天性来的。如果我期望人家来跟你感恩或者多谢，对不起，你是自寻烦恼。人人都有善忘的本性，加上我们有一个自己有个看法的，一般人都有个看法，就是我受的恩惠那个千万是我应得的，你欠我的债就要怎样还回给我，几世你都还回给我。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人是有双重的标准。经文里面受恩惠这位的仆人，当他遇上欠他10两银的同伴就怎样 捏住对方，好似咧恨不得咧捏死对方吓，仲要话还翻钱俾我，即刻还翻钱俾我。既然呢位欠债嘅同伴，虽然好似佢一样都系咁哀求佢，好似佢哀求先前佢哀求嗰位王一样咁哀求佢，但系佢唔理对方嘅哀求，更加唔会好似先前嘅主人咁样样咧，听咗佢哀求放过佢。相反咧，佢点啊？佢仲佢困咗喺个监里边，直等到对方还清债务。我睇下呢两者嘅分别。前者当呢个仆人哀求王宽容咧，王就动咗慈心啊。但系当佢同伴同样用咁嘅同样嘅态度嚟哀求佢嘅时候咧，佢反而咧就冇用同样佢得到嘅对待咧去对待呢位欠佢债嘅仆人。在经文28、29节中咧，呢位仆人咧行为比起呢位王系点啊？激好激啊，激多好多倍啊！佢唔单止要对方马上还钱，仲要咧锁佢喺监狱。大家谂下，千万银子同十两银子有咩分别啊？天同地要比，同埋系蚊比同埋牛比。蚊的腳，為什麼經文用這麼大的對比來描述仆人所欠的債呢？原因是要我們聽的人，今天無論我自己或者大家在這裡聽的人，知道我們領受的是恩典是多麼豐厚，而我們不放過人的是多麼細小。因此我哋无需要计较啲微不足道嘅事情。喺清朝时期咧，个宰相张廷玉咧，同佢另外嘅一位咧叶侍郎啊，大家咧都住喺安徽桐城县咧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大家就住喺隔篱啫。两家人家咧同时都要起屋，起屋咧就大家想争多啲地啦，就大家都唔让。因为他两间屋的中间就黐住埲墙嘅，大家都不想让大家。咁于是乎咧，呢位宰相嘅妈妈咧就使人咧写咗封信去俾呢位嘅仔啊，叫佢出手啦，出手啦，叫大家叫对方让后三尺俾我哋啦。咁你估下呢位宰相点样回应佢妈妈咧？佢就话咧：你千里咧送封家书来给我，只是为了幅墙而已，再让三尺，你让给对方三尺又有何妨啊？跟着他跟妈妈说一句话，万里长城呢现在都还在这里，不过你找一下，你见不见到秦始皇？给大家一个提醒，这位宰相很聪明，他用什么角度去看？其实他都是用一个长远一点，或者可以说永恒的角度来看当日我们所争的那个一分一毫。我再提醒大家，假如我们不能够认为自己被免除的债务是值千万的恩典，在我们的悔罪上面就未必会认真看待看我们自己的过犯。咁样样，我哋嘅恩典系咩？廉价嘅恩典，我哋就唔可能喺我哋恩典上边去饶恕别人，或者放过别人得罪我哋嘅地方。让我哋更深入去睇一个群体嘅问题。彼得话：我嘅弟兄，我哋嘅弟兄，我哋都系同蒙恩典，同埋同属一个群体啊。让在这个角度来看整件事，大家就会知道多少少。经文里面第31节提到，众同伴看见他做的事就甚忧愁，带来其他同伴的什么困扰和忧愁，见到他这样对待他的同伴。原来呢，在我们的群体里面，若果一个肢体呢彼此不合或者不咬完的时候，原来带来群体的不舒服。我就试过 在一个小组里面，有两位的肢体呢成日都不和的，成日都窒来窒去的，那么小组气氛会怎样？当我们小组其他人分享呢，都怕说错话，或者是撩起他们两个的不开心。结果小组里分享是不是可以唱，可不可以坦诚畅顺啊？可不可以啊？个个都摇头，就不可以的，是影响小组的气氛。同样啊，这位的仆人他拿了千万，但他不放过人家的十两银子，其实都带来其他人的困扰。我们既是属于同一个群体，在仆人既然领受这个恩典，原来我们是必要将这个恩典展现出去在其他人身上。第三十三节说到，这位蒙了恩典的仆人呢，都理应照样撤销他同伴所欠他的债。就好像彼得，耶稣一开始回答彼得70个7次，或者是77次，真正的含义，原来我们的饶恕人是没有上限。我们对人的饶恕，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肢体的饶恕，是没有上限。饶恕既然是一个这么难学的功课，今天在我们群体中的动力和契机是什么呢？说了这么久，原来不饶恕是带来神的愤怒。这个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在32和34节中。神的愤怒我们担不担当得起？我想问大家，神的愤怒担不担得起？下面我看到有些人摇头。所以当这个主人就说什么？第34节说，你这个恶奴才，你这个恶奴才，原来当我们不放过别人，是会带来主人的愤怒。他必定会怎样？追究我们对弟兄姊妹所做的一切。就好像前面23节提到，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他说，若果我们不饶恕别人，谁不饶恕我们？我一起读35节，是怎样？35节，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饶恕我们弟兄，我们天父都会不饶恕我们。是的，经文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教导，第33节，你不是应该饶恕你的同伴，好像我饶恕连率你一样吗？一开始我都讲了，饶恕是抹走、免除和取消，注销了他 所欠的债。经文的含义是，你岂不应该放过你的弟兄，好像我放过你们一样吗？因为你不能够偿还那个千万债，我已经帮你抹走了、注销了。就好像我们的主祷文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试想今天在我们的群体里面，要做到饶恕功课，先看看你不放过的事是什么先。你不放过对方的事是不是属于罪？只是我们大家的见解不一样呢？定是你为了小小的事情就令到大家分开，面阻阻，彼此不能够放过，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值得这样做呢？主耶稣所提到的饶恕是，即使对方是犯了罪，即使对方是犯了罪，原来我们都是需要饶恕的，因为我们的天父已经先饶恕了我们。除非我们能够在悔罪一刻真是体会到我们的罪有多深，我们的恩典所领受的恩典有多大。如果不是，我就没办法在当中放过那些在当中得罪我们的人。是的， 众弟兄姊妹，如果你发觉自己是有几咁不配，你就会领略到对方不是差过你很多，你亦都不是好过对方很多。我们没有哪一个比那个我们不放过的肢体是更加好。在30年前呢，在北角的宝马山发生一件相思案，一对英籍的恋人呢就是17岁的 Ken 和18岁的 Nicole， 他们不幸地在个荒山上撞到同党，女的呢就被人很残忍地奸杀了，男的呢是被对方虐打致死。对爸爸妈妈来说痛不痛啊？好痛啊！对爸爸妈妈来说是痛不欲生的事情。当然这同党最后就被人捉了，运在监狱里面。隔了13年之后，这位受害男孩子 Ken 的爸爸呢就亲自写信给当时的特首，他表示自己已经宽恕了当时犯罪的少年人，还有他为他们求情，希望可以减刑。对于当时犯罪的少年人，他其实都是心里面受着这个愧疚、内疚、懊悔所煎熬着。但当他知道对方家人居然说原谅他和宽恕他，他觉得很震撼，同埋难以接受、难以相信。不过冇谂到咧，这个宽恕咧，原来医治咗佢。原来多年嚟咧，佢喺监狱里边咧，佢常常咧被自己嘅愧疚咧，同埋无尽嘅梦魇咧，影响住佢瞓唔到觉吓。当对方嘅宽恕咧嚟到佢面前嘅时候咧，佢就被呢啲嘅宽恕医治咗佢嘅心，佢多年嚟嘅瞓唔着觉，同埋咧嗰个失眠咧，佢就被医治咗。佢体会到最大嘅力量，原来系嚟自原谅啊，宽恕。今日当年呢位少不更事嘅年轻人咧，因着对方对佢嘅接纳同埋宽恕咧，佢已经回转成为神嘅儿女。所以呢，我们的饶恕原来是带来的释放，是带来对方生命的被建立、被改变，同时都是被医治。饶恕不是只是为了别人，都是为了放过自己，停止对自己的伤害。有没有人想过呢，不放过人、不饶恕人是很辛苦的，整天都生气，终止了对自己的磨折。饶恕呢同时都是对受伤害者带来一个平静，都让自己可以重新展开新的生活。深信当时受害者的父母都因为宽恕放手，他们自己痛失儿子的伤痛，他能够走出这个伤痛，能够得被医治。原来可以饶恕人，更加呢是摆脱那个捆绑，带来个人自己的医治。不饶恕是带来我们沉重的负担。在网上流传了一个这样的故事，美国某间大学教授在他开课的第一天，他就有这样的功课要求来参与他的课堂的学生。这位大学教授他要求每一位上课同学呢第一天上堂的时候呢带个麻包袋来，咁大家都好奇怪啦，带个麻包袋嚟做咩咧？嗱，原来去到课堂嘅时候咧，喺呢个讲台旁边咧，预备咗一大袋嘅薯仔啊！呢位教授咧就邀请每一位嘅学生喺佢自己咧最唔原谅嘅人里边咧，攞只薯仔出嚟，写咗佢唔原谅人嗰个名啊，同埋写佢点解唔原谅对方，就挤喺自己嘅麻包袋里边。好了，一个薯仔就代表一个人，当中呢有些学生有三个，有些学生有五个，有些十几个，最多有一个有50只薯仔。于是乎呢，这位教授呢当中什么原因都有， 有人嬲對方唔俾佢抄功課啦，又有人嬲咧搶咗佢女朋友啦，有人嬲咧有嘢食唔分俾佢，即係乜嘢嘢都有，芝麻綠豆嘅事都有嘅。咁呢位教授咧，最後要求呢個學生，呢啲學生喺過嚟緊嘅呢一個禮拜入邊咧，無論去到邊度都抬住佢嗰袋麻包袋啊。起先咧，呢啲學生點啊？上完堂之後拎住麻，個個拎住麻包袋，你望我笑，我望對方笑啦。咁當我哋行出啲課室嘅時候，覺得好好玩啊！去到食晏嘅時候，呢袋麻包袋喺度。去到食完晏同大家去飲下午茶嘅時候，麻包袋都喺度。去到晚飯之後，去圖書館嘅時候咧，都有呢個麻包袋。結果咧，呢啲學生開始啊～啲個死麻包袋點仲係喺度㗎？好累贅啊！幾乎要點啊？掉咗佢。當佢打開啲麻包袋，呢個麻包袋係越嚟越重啊！一個禮拜之後，當大家翻翻嚟一起做解説 debriefing 嘅時候咧，個別嘅學生就開始發覺，其實我唔放過人都唔係啲咩重要嘅嘢啫，點解要孭住呢個麻包袋啊？在第二堂课，大家都愿意立志放低不放过别人的前累。你是不是此刻都愿意放低不愿意饶恕人的前累和枷锁呢？在这里我再邀请长气一点，大家一起读经文的35节，再读一次啊。再讀一次，我哋話：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了。饒恕人真係唔容易學個功課。原來我哋饒恕係要從心底發出，唔係口講嘅饒恕。從心底嘅發出係一啲都唔容易。透過今日嘅經文，我哋領略得到。饶恕冇上限，由边度开始啊？系由自己开始做先啊！认定我哋所得着被免除嘅罪债系千万罪债，而且唔系偶然嘅，唔系廉价嘅，而系值千万。唔好睇自己有几好，乃系知道自己喺罪里边都系几咁不配。当我知道我哋神点样忍耐宽容我哋。真系经历到佢恩典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宽容怜悯嗰啲可能系无心，可能系有意得罪我哋嘅人。饶恕系由边度开始啊？由我哋呢个群体，你望下彼此隔篱，由我哋呢个群体开始。因为我哋坐喺度，都喺呢个千万恩典里边。饶恕，唔饶恕系必定带嚟神嘅愤怒同埋审判。饶恕就系忍耐、放过，并且知道对方嘅软弱，我哋愿意去放手。让我哋一齐低头祈祷啊！各位亲爱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承认主耶稣基督是免除了你比不起的罪债呢？你是否仍然有未复和关系？而这些未复和关系不是因为对方犯了罪，而是对方有限制呢？今天你是否愿意立志由你周围的肢体做起？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免除我们的罪债，你原谅那些不是因为罪的缘故，即使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愿意放过对方。主耶稣基督跟彼得的对话是无限制的，你愿意在心里面先原谅对方吗？ 透过今日经文，你此刻是否仍然在困惑的情感中呢？你愿不愿意为自己的释怀放下一切，向神祷告祈求？因为神的慈爱和信实，祂必定赐下宽容饶恕的心。神的慈爱和信实，祂必定赐下宽容饶恕的心。一起祷告。爱我们天上的巴父，感谢你留下这个宝贵的比喻，实在发人心省，提醒我们自己的不足。求你教我们不要为微小的事不原谅我们身边的肢体，求你教导我们先看自己不足，又我们不放过，若果我们不放过不饶恕，将来必惹来你自己的审判和惹来你的愤怒。愿意我们经历了这份的恩典，我们愿意宽容放过那些得罪我们的肢体，因为审判的主权在于你。愿意因着我们的放手，我们的宽容，我们自己就先被医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